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我们继续看清凉大师的开示啊。这个几句话很重要啊，至少啊要有一个概念，就是闻生死即发生，烦恼即般若，戒业即解脱。这个虽有三明啊，而无三体；虽是一体啊，而立三明，是三即一相，其实无有异也。无异就是没有两样，到这里是一段。法身这个名词的含义也要搞清楚。身是体的意思啊，是体的意思。我们常常讲啊，身体啊，它有体的意思。法身，法就是体，这叫法身。发是发心啊，是发心。发心，我们六根呢都接触不到，啊，因为它不是物质，它也不是精神。所以我们用思维想象啊，也没有办法达到，只有用啊禅定啊。什么叫禅定呢？放下一切执着，放下一切分别，对于事出世间一切法不起心，不动念，在这样的境界里面，你才能够啊觉察到。我们讲话很难讲哎，因为有觉有察就有分别了，有分别又见不到了。这个到后面呢我们会讲到的，无功用道啊，啊，这就讲是觉跟不觉是一不是二，一定要入不二法门的时候你才能体会到。哎，也就是说只要内心深处有丝毫对立啊，你看生跟死对立，生死跟法身是对立的，烦恼跟般若是对立的，业障跟解脱是对立的。我们这个世间法没有一法不是对立的啊，所以科学家讲相对论呐，啊，他说宇宙是怎么建立的？相对建立的，相对就是有此必有彼，啊，为什么会有相对呢？有分别，有执着，就有相对。你看，分别 对面是不分别，执着对面是不执着啊，所以它是相对的，一边没有了，那一边也没有了，生死没有了，这个念头没有了，给诸位说法身也没有了，你说它是一不是不是不是一呢？绝不是说生死没有了，法身存在，那才两个真实，这真实对立的。哎，一个没有了，那边还有；这边没有了，那边也没有了。它是一了，那个一是什么呢？法性呢，就是大经上讲的唯心所现，那就是真心，那才是真正的离体。这个意思，我觉得我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听不懂没关系，华严经往后啊，这些话了常常会遇到啊。那么这是什么个道理呢？这就是世尊教学的善巧方便。种下根性的人，绝对不是一次两次他就觉悟了，那是上上根人呐。啊，所以你看张家大师对我，就是戒律这桩事情，啊，轻描淡写，提个二三十遍。到以后再一反省就明白了，就能够切入了。如果不重复不行啊，没有印象啊。啊，什么时候能够体会到呢？时界因缘，时界因缘不到啊，没法子啊。所以这个教跟学都是长程的工作啊，不是短期的。哎，尤其佛法的修学，要说时间，都讲无量劫，都讲三大阿僧祇劫。这就是告诉你，唯有恒心毅力，勇猛精进，你才能切入。啊，如果一遇到挫折障缘，你就退转了，这个现象很平常。如果要不退转呢，哪一个人一生都能成就？他为什么不能成就呢？就是进得少，退得多啊！啊，为什么会有退呢？烦恼习气。啊，这个烦恼习气起现行的时候，贪嗔痴慢，啊，不知道宇宙人生的真相啊！啊，虽然佛不断的提醒，我们还是执着，还是放不下。啊，你看《金刚经》上说多少遍？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你每读一遍的时候就好多次的提示啊。啊，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无我见，无人见，无众生见，无寿者见。啊，菩萨若不住相不施，啊，这一部《金刚经》也不过五千多字啊。你细细的观察一下，讲了十几遍了。 不断重复，不断在提示啊。可是我们怎么样呢？依旧是麻木不仁啊，警觉心始终提不起来，经本一放下，这个现实还样样都认真。坚固的分别执着，所以我们在这个华严学习这么长的时间里面，理论、方法、境界，经过3000小时的熏修，这不是短时期，我们已经很清楚。放下执着就是阿罗汉呐，超越六道了。放下分别就是菩萨了。你就在四圣法界，四圣法界的上层呐，不是在下层呐。放下妄想，也就是放下这个起心动念，你就除了十法界了，你就成佛了。我们对这个开始很清楚很明白，可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能不执着吗？经论上跟我们讲得很清楚，执着不是事，是心。心里真正能放得下，四相上呢，那就是华严给我们所讲的四事无碍呀。这个地方就是四事无碍的境界，生死即发生，你就得受用了。为什么？你不执着生死，也不执着发生，你不分别生死，你也不分别发生，他有什么障碍？那么为什么佛要说生死？这是教化众生的方便，方便说，不是真实说，才能切入啊！所以华严讲四种无碍，离无碍，无碍没有障碍，四没有障碍，离四无碍，四四无碍。四事无碍了，是超越十法界的菩萨、佛菩萨，他们四事无碍。没超十法界，超越六道了，他们离事无碍。六道里面很糟糕啊，什么都是障碍啊。离也有障碍，事也有障碍，离事有碍，是四事更有碍。为什么迷在其中吗？不了解事实真相吗？所以一切障碍从哪里生的？从心生的。大乘教里佛常说，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这些说法通通是善巧方便。佛以善巧方便诱导我们呢，悟入真实。真实不但说不出，都不能想，一想就错了。所谓是开口便错，动念皆拐，拐就是违背了。不能起心动念，还有什么好说的？所以说最近呢，往生的这个黄居士 黄仲昌居士三年不说话，他写了个心得，里面就有这么一点味道啊，这味道是什么呢？分别执着很淡薄了啊，他是从三年不说话体会到啊，这个利分别执着的受用啊，这个受用是帮助他念佛道功夫成片啊，功夫成片就能够自在往生啊，在凡圣同居图上三品啊，啊，虽然还有世寿，他可以舍弃不要了啊，想什么时候往生就走得成了啊，佛真的来接引他了。所以佛在经上这些圆法啊，圆顿的开示，最重要的我们不怀疑，知道我们自己烦恼习气很重，我们的程度不够啊，还不能完全理解，要信啊，信了里面还有疑情啊，没搞清楚啊，佛是不是这么说的？我相信啊，啊，就好比我们生在这个地区，从来没出过门，不知道外国是什么样子。从外国回来的人告诉我们那边情形，我们相信，啊，相信怎么？自己没去过，自己到达那个地方，哎，真信。啊，没有去过，但是他从那里回来，我们对他没有怀疑，这个信叫正信，这个不是迷信。如果他也没去过，啊，他来跟你说那里怎样怎样，凭空想象的，那个靠不住，那个信可能是迷信，啊，那不是正信。哎，他真正从国外回来，说那边状况，这个可以相信。啊，信有分很多很多种类啊，这些我们都不能够不知道的那么这一句明白之后啊，底下就比较容易了啊，烦恼即般若，般若是智慧啊，这是什么？这一桩事情你觉悟了就叫般若，你不觉悟呢就叫烦恼啊。其实烦恼跟般若是一不是二用佛法的名词来说，这是精神的现象，见闻觉知所以你觉就叫般若，你迷般若就变成烦恼啊，所以烦恼可不可以断呢？不能断呢，烦恼断了般若不就没有了吗？啊， 可是你要想断呢，肯定断不了。啊，如果要是真断了的话，它是假的，它不是真的。相虽然是假的，体是真的。啊，古人比喻的好啊，一精作气，气气皆精。啊，好像用黄金做的这个器皿。啊，我们还是古人的比喻，老比喻，不是现在人比喻。我们用黄金造一个佛像，哎，你每天对他很恭敬很礼拜，这就好比是般若啊。哪一天你不高兴了，你把不想要佛像了啊，喜欢小猫小狗，你把这个黄金的时候把它用来又造一个小猫小狗，佛像没有了啊，这小猫小狗是三恶道，是烦恼啊。造佛像是这个黄金，现在造小狗也是这个黄金，题没有变嘛，只是那个形象变了一下嘛。烦恼跟般若啊，跟这个比喻差不多。觉了的时候是智慧啊，迷了的时候叫烦恼啊。啊，烦恼是什么？贪嗔痴慢疑我见。啊，觉悟之后啊，贪变成了戒律，吃变成了智慧，成慧变成了禅定。所以贪嗔痴就是戒定慧啊，戒定慧是般若啊，贪嗔痴是烦恼。戒定慧迷了就是贪嗔痴啊，觉悟了就是戒定慧啊。贪嗔痴即是戒定慧，这种话，像这些话一般对初学决定不讲，讲了会把他讲迷惑了。他本来对佛还很尊重还相信，这一讲了之后他不相信了，他退心了，这简直胡说八道啊。啊，怎么会讲这种话了？互相矛盾的。要知道这在华严会上讲的，不是在普通小乘里头绝对没有啊，方等里头很少很少都不说的啊，到般若才说啊。啊，这个要知道，这个在这个教学，这是高等的过程啊，这是甚深的佛法啊，圆顿法门嘛。啊，那入这个境界要不要断烦恼了？那断烦恼般若不就断掉了？啊，那烦恼就变成般若了。这里烦恼怎么会变成般若？用贪嗔痴慢来教化众生，这不就般若吗？贪嗔痴能教化众生？能。你看华严末后善财童子五十三参，胜热婆罗门就用于吃， 甘露侯王就用嗔恨啊，伐梭弥陀女用贪爱啊，这是善财童子去参访三位善知识啊，啊，他们用的方法很特别，那就是烦恼即般若啊，要用这种方法叫你彻底觉悟，大彻大悟啊。啊，你看有人跟随释迦牟尼佛一生没开悟，没证果，释迦牟尼佛一入半涅盘了，我讲过世了，哎，他一下就开悟了，哎，他一下就证果了。那么释迦牟尼佛入半涅盘是帮助这些学生呢，成就这些学生呢，不用这个方法，就是这讲是禅宗里面讲棒喝啊，不用这个方法他醒不过来，一受了这个打击，受此一下就醒不过来了。所以释迦牟尼佛降生是教化众生，释迦牟尼佛入般涅槃也是教化众生啊，释迦牟尼佛接受过往大臣的供养是教化众生，释迦牟尼佛就托钵托不倒也是教化众生啊，世尊呢三个月马脉之报啊，托钵托不倒 啊还有好心人喂马的那个干粮拿来供养佛啊，佛也吃啊，没有分别啊，所以八相成道啊，无疑不是度化众生的视线啊，不只是言教啊，身教更多，言教次之啊，身体在实现了啊，跟利的人不要用言语啊，看到释迦牟尼佛那种生活他就开悟了，哎，就明白了啊，利根的人行，中下根的人不行，解业在六道里头造业啊，造业借的是善业人天果报，借的是恶业三途苦报，正所谓是不时不报啊，时候未到，如果你真的觉悟了，也确实变成解脱了啊，这个业习的种子在阿赖耶里面产生变化了啊，本来我们造作恶业就是要到这个畜生道啊，变畜生就受这个果报啊，这一下觉悟之后，他变不变出生？他也变出生，他变出生不迷，用畜生身去度化那些畜生诸佛菩萨常常干这个事情啊！啊，你看我们在这些年当中遇到一些灵媒啊，透露给我们的讯息，观世音菩萨常常在末轨道教化众生， 啊，他到恶鬼道，一定要现恶鬼身呐、啊，不现同类身呐、啊，没有办法教化众生呐、啊。啊，他要教我们人，一定要现人身；他要教畜生，一定现畜生身；他教恶鬼，一定现恶鬼身；他到地狱里面教化众生，一定现地狱身。戒业皆显通啊！啊，所以我们纵然造了许许多多的罪业，怕不怕呢？不怕，怕的是不觉。不觉，你要到三恶道去受罪业、受苦、受难呢、啊。啊，觉了之后啊，到三恶道去度化众生呢、啊。那个地方众生苦啊，啊，你虽然发了大愿，众生无边誓愿度，你呀，阿赖耶识没有恶业种子，你怎么能现恶道众生身？那可见的，这个恶业。不是坏事啊，所以你要真正能通达这些道理，明了事实真相啊，我在经上续的两句话了，你才懂得这个意思啊。佛在经上讲啊，日日是好日，时时是好时，我续了两句啊，人人是好人，事事是好事。今天讲到这个地方啊，你应该能够体会到一些啊，关键就在觉迷啊，所以佛法修学重视的破迷开悟啊，啊，可是破迷开悟呢？转烦恼为菩提，你转不过来可不行啊！啊，这怎么转法呢？那你这个是，你一开头一定要在这里下功夫不执着了啊，不执着了就是转莫那时为平等心智，有执着不平等啊，没有执着法法平等啊，这一定要功夫啊，否则的话你觉悟不了，光求觉怎么觉也觉不了，就没法子觉悟啊，不分别了，不分别就转第六意识为妙观察智，转八识成四智啊，六七是因上转了，五八是果上转了，果上转不要去理它了，因上转了果就转了，所以真正用功夫的没有别的，就是放下分别，放下执着啊，尤其执着严重啊，执着是六道的第一个因素，分别是十法界第一个因素啊，所以先从最严重的下手，最严重的就是执着啊，总要把这桩事情啊要看淡啊，无论什么事情自己清楚明了，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你爱怎么做都好，你有执着我没有执着，我可以随顺你啊，两个人都有执着就很难相处啊 啊，所以两个人成见都很深，这个当中决定起矛盾啊，常常不和，常常闹意见，常常吵架，其中有一个能忍能让，哎，他就能和睦相处了啊。那么由此可知，放下的最初方便就是忍让，处处让他，不要计较了，随他吧，什么都好啊。慢慢在这个地方养成习惯，就得受用。所以绝绝不是骤然一出就能得到的啊，不可能啊。我们一定要依照释迦牟尼佛的教诲，循序渐进啊。那个烦恼习气重啊，那怎么办呢？先从戒律下手，决定是正确啊。戒律里面首先就教我们忍让啊，让我们学规矩懂法则要把它落实在世上，那个建立了好的你才里头得受用啊。所以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道经跟我们前面所念的静心篇每一条都是圆融的每一条都是超越时空的啊！你像弟子规上头一句父母呼应勿缓，你如果只是懂得哦，父母叫我赶快答应，你没学会啊。那真叫学一样就是会一样啊！整个《弟子规》学会了，你也不过只学会了113桩事情。日常生活事情太复杂了，太琐碎了，那你还是一筹莫展啊！所以你要能举一反三啊，文以知识啊，就何学何用啊？你不能是死学死用啊，那你没法子教了啊！那这一句怎么样何学何用？大乘菩萨戒里面给我们讲，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啊，父母呼应勿缓，也就是说所有一切人叫我们都应当像对父母那样的尊敬啊，那样的快速答应，这就对了，这就叫圆法了啊。所以法有没有圆呢？法没有，圆顿在人啊。这大乘教里面佛常讲的圆人说法，无法不圆啊。圆是什么？就圆悟了，所以没有一法不圆。 那不觉悟怎么行？啊，那么这个《弟子规》113法，从你初学了，一直将你将来实行位、实住位、实行位、实回向位、实地位、等觉位、妙觉位，都是用着，绝对没有离开。啊，就是这一句。到如来果地变成什么呢？众生有感，佛立刻就应，感应道交第一句里头 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应当用什么方法教化他，就用什么方法。所以佛没有一定的身相，没有定法可说，全是活的活活泼泼，完全称心啊。怎么完全称心呢？因为他没有妄想分别执着就称心，只要有妄想分别执着就与性德相背道了，那就迷了啊。称心是觉悟啊，背逆啊，那就是迷惑啊。所以诸位要晓得，你有这个分别有执着就是迷，迷得很深呐。我们不想妄想，因为妄想的时候那真不容易断啊，就是起心动念的。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不起心不动念的，你已经成佛了。哎，你已经入了华严境界了，那那个不必说了，太难太难，这确定真的是做不到啊。所以你能够做到了不分别，你就是菩萨了啊。我刚才讲了十法界里面的佛菩萨，十法界这个最上面呢是四法界了，你是属于上层的。啊，你还有分别执着没有了，你是十法界下面两层，下面两层是阿罗汉毗支佛。如果执着没有断，你是六道凡夫啊。那六道里面呢就要论善恶了啊，这个戒业就有善恶了啊。那么如果是出了六道，也就是说执着没有了，还有分别还有妄想啊，执着没有了，你已经证到阿罗汉了，已经证到毗支佛了，戒业即现了，这个你证得了啊。你怎么证得了呢？阿罗汉跟一切众生呢也是感应道交啊啊，不过阿罗汉心量小，哎、啊，你有感，看他喜不喜欢，他喜欢他就来应，他不喜欢他不来应，啊，这就是喜欢不喜欢缘，你跟他有没有缘？有缘他一定来，没有缘他不来，不像菩萨，菩萨没有缘也来。这个了不起啊！啊，所以菩萨给众生呢做不勤之友啊，我们在《无量寿经》上讲得很清楚啊。这个心量大了，因为他没有分别，阿罗汉还有分别，没有执着，他有分别。啊，那么你就晓得。这个执着害人多严重啊！我们生生世世在六道里头啊，过这种苦日子啊，搞生死轮回，搞了无量劫，哎、啊，被什么害的呢？执着 为什么要这么执着？随顺一点不是很好吗？啊，那么求佛先决的条件，这特别是大乘啊，特别是将来你想往生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是大乘当中的大乘，是一乘当中的一乘，至高无上啊，你的这个幸运要不能跟阿弥陀佛相应，不能跟西方极乐世界大众相应，就是清净海会相应，你虽念佛去不了。那为什么呢？性格不相同，心量太小。那要怎样呢？昨天跟诸位讲的华严上大兴凡夫啊，不但你是华严的当机者，你是西方极乐世界的当机者。什么叫大兴？念念为众生想啊。啊，我们确实为自己想的太多啊，为众生想的太少啊。啊，你是为什么？养成这种习惯啊，这就是烦恼习气，无量界就养成啊，没有啊为这个别人着想啊。我给同学们说，我在十三四岁的时候就会为国家民族着想，为天下众生着想，啊，所以以后这个接触到大乘呢，比较容易进入啊。啊，虽然年轻时候很执着，那是因为生活太苦。啊，所以没有布施的心。啊，可是我想得很广，想得很深，想得很远。啊，在世上做不到。啊，这是环境。啊，但是张家大师教我的时候，我很容易接受，很欢喜接受。心量大的关系啊，如果心量很小，只顾自己不顾别人呢，老师教了也没用处啊。我相信老师在一生不只教我一个人呢，教了很多人呢啊。那些同学没有效果呢，就他没去做啊。那我能够受到这边的效果的时候，我很听话了，很受教啊，啊，能依教奉行呢，啊，那我这个行业是老师给我选的，我就接受了，啊，那么到了晚年。回想老师当年教诲正确啊，啊，为什么呢？一生不造恶业，人一生不造恶业太难太难了啊，一生不害人啊，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没有伤害过人， 这是自己最欢喜的啊，最值得安慰的啊。那么换一句话说啊，我就是不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我的来生福报大啊，这算真的是积功累德了，断我修善了啊，法喜充满了。这些都是老师教导的啊，都是佛法教导的啊，所以我对于圣贤的这个教诲，对于佛法的教诲，我有很深刻的认识，很深刻的体会啊。那么现在这个世界动乱，人民太苦，富贵的人也苦，贫穷的人更苦啊！我见得太多了，那个更苦的根源，我知道啊。佛说的很多，古人讲的很多，学佛的人很多很多，怎么我细心在旁边看，他们没看出来啊。国前面我说的很多，你要从国里去找因，你要从因中去找果啊，你才会生智慧。今天世界上这个动乱的因是什么？找它的根源，找它的原点。那个原点呢，就是利益啊！人人都要争利，人人都想得到利，有这个念头就会竞争啊，人人都争，人人都不让人，竞争提升就是斗争，斗争提升就是战争，死路一条啊！啊，原点啊，就是利跟欲望，这是原点，动乱的根源，三恶道的根源啊。孔老夫子一生教学很少讲到利啊，为什么呢？防微杜渐，不谈利，只讲孝悌忠信，只讲仁义道德啊，这个跟心得相应吗？这个社会世间安定和平，那个原点是什么？原点是孝，是敬啊。在佛法讲，原点是慈悲啊。儒家讲仁义，你看一看，仁就是慈的意思，义就是悲的意思啊，慈是与众生乐，人给众生，人是二人呢，推己及人呢。啊，义呢？你看跟悲相应，悲说拔众生苦，看到众生有苦难呢，就要伸出援手啊，去帮助他。义啊，儒家讲仁义，跟佛家慈悲是一个意思啊，一点都不差了。你把根找到啊，那么今天我们有这么一个机会啊，参与国际上啊 这个和平的工作啊，我用什么帮助他呢？我就是告诉这个原点啊，在西方人的时候，你说这些他们都很难懂啊。我们换一句话说，爱让他懂。上帝爱世人，神爱世人啊，这他很好懂。爱就是原点啊，所以我们要提倡爱的教育，推广爱的教育，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啊。爱人决定不会害人呐、啊。那么这个贪欲啊，利欲，大家知道这个会害人啊，所以是损人利己啊，啊，这害人呐、啊，害人，你害人，人害你，互相残害，这个社会哪有和平的啊？这是不能不知道的。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